你好，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我是主持人 Joanne。 这个频道是帮助你发展斜杠事业前的先修班，我会协助你探索内心想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斜杠找到闪耀的自己吧。
好，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是发展斜杠事业先修班哦。今天我非常荣幸邀请到 Miss 30 两位创办人 Grace 跟 Vanessa。 我觉得看到你们俩，我觉得天哪，也太漂亮了吧。
也人好好。
对，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呢？其实就是我发现啊，我的节目收听的都是女生，你可能是落在三十几岁的女生，你现在为什么会听这个节目，一定是你很想创业斜杠，或是你想要找多一点的人脉机会，但是你没有方法，你很想进步。那我觉得我今天邀请到 Miss 30 两位创办人，就是他能给你这样子的平台。对，那他们两位也是跟我差不多年龄一样的女生，对吧？
对，
Grace 是33，
我是31，
Vanessa 是31，我们都是相同年纪的女生。但是你们两位也创业了3年了，
没错，今年刚满3年。
对，所以我很想邀请两位来聊聊你们30岁的转变，以及创业之后所带给你们的一些体悟，也给我们30几岁的女生一些鼓励。好，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30 的 Gra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30 的 Vanessa。
哇，所以两位也创业3年了。
是的。
怎么样，还会想要回去吗？
当然不会啊。你尝试了就是自由飞翔的样貌，你就很难回去那个鸟笼了。
自由飞
不去了。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画面欸。为什么会觉得是自由呢？
我觉得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公司去创业，第一个一定就是我很想要有自己的自由跟选择权。因为我觉得像我以前在大公司，虽然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光环，然后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你的公司的光环可能跟你合作或是跟你友好，
对。
可是那个时候我想要离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30岁的时候你就很想要证明你自己。
对啊，我现在就是。
对，你就会想说我如果丢掉了那一张名片跟那个光环，那我还剩下什么。对，那当你累积到一点程度跟一些成果的时候，你就会有开始有选择权，你可以开始选择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不用去受别人左右，然后再来是时间你可以自己支配。
对
对，虽然我觉得创业的压力非常大，然后我觉得那个辛苦也不是外人看得见的，可是我觉得选择权跟自由度这个是跟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比的。
真的，我有几节目也在说，就是创业是另外一个世界，大家好像都会很羡慕，确实它有好的一面，但是那个苦跟那个焦虑感应该是随时伴随着你们的吧。
没错，我觉得是无时无刻欸。
对啊，我自己选择创业，其实我18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未来想创业。那因为我在媒体产业很久了，8年，所以我从编辑整合行销到业务，其实我一条龙什么事情都会做了。然后这8年的时间，其实我也看尽了一二线品牌，他们每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个月会做什么活动，然后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跟资源我好像都已经掌握住了。那我过去是在那种高奢的，就是什么 TT Tatler 和工作，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欸，我在做的事情很高大上，可是我并不快乐。因为我每天采访这么多成功的企业家，或是我帮这么多的精品珠宝品牌办活动，我好像都是那个幕后的工作人员，我都是那一种要 support 别人，但是没有人看见我是谁。那我就觉得，哎，刚好在29岁那一年，然后也刚好我觉得我人生遇到一个转折，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了，那我还能干嘛？那我就想起说，我18岁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要创业，然后我觉得20岁尾端就是你会越来越有自己的形状出现，
是，
我就会觉得说，诶，我好像要做一些跟我年纪比较相关的事情。因为我跟 Grace 以前也认识一段时间，就是他认识的那个期间的我其实蛮老成的，不管是穿衣风格、
老成
思维，
假的。
对，因为我要服务的客户就是40岁以上，
就是我当时遇到 Vanessa 的时候，我以为
现在说是 Grace。
对对 对，我是 Grace。 当时我遇到 Vanessa 的时候，我以为她年纪比我大，
她确实有这种感觉，因为她现在坐在我的眼前哦。 我真的觉得如果先不要看他的脸，我会觉得这应该是四十几岁的成功
姐姐，
姐姐的那种侠女气势整个都有。
怎么办，我还没有到那里。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不对啊，就是我就相比我就是去看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就发现说不对啊，我这个年纪的女生不应该是很快乐的吗？不应该是多才多姿自由自在，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框架？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些跟自己自身开心跟相关的事情，可是又可以把我过去累积的这些资源放在这个平台上。有一天 Grace 就刚好就问我说诶，我们要不要一起做点什么？
对
对，但是当时那个做点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平台，让大家有自己工作外可以斜杠，就这么简单。
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在一个工作的转换期，其实 Mr.T 这个雏形是刚开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专题，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副业，并没有是想要是哦我们之后的事业，
是一间公司然后
all in,
真的现在看起来诶，创业成功或是创业还不错的人，其实他们的开始都很频繁。
没错，而且我觉得时机很重要，
就刚好你找到了他，他也在转换期，然后就碰到了，
对，
就成立现在的社群。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Miss 30啊，主要是提供就是30多岁女性一个社群平台，对不对？然后你们这边有在做品牌的行销，然后也有办很多线下关于女生的一些聚会活动。
没错，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现在把台湾不同领域的新创品牌，然后可以用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方式去让更多人看见。
我觉得 Mr.T 就很像 Barbie Land,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其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就是有些可能是传产业的中南部的二代的继承者。我们其实创造这个平台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想要鼓励更多台湾的女性活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非常传统，而且我是客家人，就是你知道客家人有很守旧的观念，就是觉得说啊，女生你应该要怎样，然后你应该要，你就是要 support 你的 family, 然后重男轻女，有很多不平等的东西。我觉得在客家人的传统的一代其实特别的明显。然后我家里比较不是那种国际观的家庭，但是我自己又念法文系，法文系是打开我得到资讯然后学习不同的新事物跟新思维的一个地方，就是不是 yes or no, 是你开始思考。所以我觉得 Mr.T 是想要透过这些女生的分享成功的案例，他们在人生经历的历程上面，他怎么去得到心灵上或是真实上的平衡。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透过专访，透过线下的活动，让更多女生知道说啊，原来这世界上有很多女生其实跟我一样，就是我不一定是怎样的出身，但我也可以活得很精彩。我觉得我们的线上的初衷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Mr.T 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年会想要好好的让大家知道认识我们，就是我觉得人设的打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女生像是我们个人也是，就是她在创业，她在做，其实像 Joanne 也是，就是你在做很多比如说斜杠啊，或者是很多女生她在各个领域其实她们都做得非常好，可是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她们是谁。
非常多耶，我这边辅导好多女生也是三十几岁，她们就是才创业的刚开始而已，她可能没有很多的资源。
没错，
那我觉得 Vanessa 跟 Grace 的这个 Miss 30, 其实她也可以帮你做到就是品牌的宣传等等的，然后又有一群我觉得是一群相同磁场的一些女生，我觉得会让你在创业更有鼓励哦。那我们又话说回来，就是我刚听 Vanessa, 我觉得哇，你口条又很好，然后说了很多初衷都蛮打动我，就是想必你以前是不是很憋？
我到现在都还很憋。
我觉得是不是很憋才会讲出这些话？你到现在已经解放了吧？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就是创立 Mr.T 这三年，我真的也是打掉重练跟重塑自我的一个过程。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心境。以前就是因为你帮这些大品牌做事，你无法做自己，你 even 做得很好，你都要拱手让人说是他做的，就是你知道敬老尊贤的那种职场道德。对，但是在 Mr.T 里面其实这些东西可以被拿掉，包含你怎么穿衣服。以前怎么穿衣服，就是你就是穿套装。
我们以前办活动都有 dress code, 永远我们都只能穿黑色，
而且你不能穿露趾的鞋子。
对，所以有一阵子我超讨厌黑色衣服，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好像在那个要
工作，
对，在工作。
难怪你们今天没有穿黑色。
对
OK， 所以我两位真的蛮有趣的，但是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因为朋友一起创业啊、嗯，会不会有摩擦？老实讲，
一定会啊。
对啊，怎么可能没有？
你们两位是以前学生时代的朋友吗？
不是，不是，出社会之后，
我们有分享过，
哦、
我们就在夜店认识。
你们在夜店认识？天哪！
所以有一阵子我们是一起出去玩乐，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是
夜店也可以聊到，
我们是先当玩乐的朋友啦。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玩乐，我刚刚不是说我在工作转换期嘛、嗯，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朋友，所以我就说，哎，那我蛮想要做那个，就是一个网站。当时我只是想要放一些自己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才跟 Vanessa 聊到，我们才开始从玩乐的朋友，然后开始慢慢认真坐下来咖啡厅开会，
而且是每个礼拜。其实我们创立 Mystery 速度很快，当时我有工作，然后Grace 是他先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是那种白天在工作，然后因为我是业务嘛，所以我中间会走进办公室看一下，然后所以我有一个月是很心虚的，就是我都觉得我
安静离职，
我安静离职，可是我也没有觉得说我有帮助到就是前面的公司的设立这些流程的地方，所以我都会觉得我很心虚。
哦，你是说刚开始你创业的时候很心虚？但我觉得总之结果是好的啦、嗯、但是你们中间的朋友一起创业，你们鼓励吗？老实讲
要看个性、欸、嗯，对，因为像我的话，我很了解我自己，我是一个很需要伙伴的人。嗯，对，就是我可能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会虽然我自己心里都会有一个定案，但是我会很需要有人可以讨论，或是我会很需要有一个人可以在旁边支持我。
天秤座都这样
是不是？
我其实也是，但是我现在没有伙伴，我现在是一个人公司，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帮我做事的外包人。有时候我真的会蛮羡慕有 partner 的。
对，就是我觉得创业真的会遇到太多太多的问题。
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伙伴，然后这个伙伴他是因为他是先认识你这个人，所以他大概可以了解你的个性，嗯，或者是他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在旁边一起 support 你、嗯、我觉得这是很幸福也很难得的事情。对，
真的。
可是我必须说，可能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非常有自己主见的，然后也非常有个人意识的、嗯、可能如果旁人给他一点意见他还会生气，那我觉得你就不要找人跟你一起、嗯、
我觉得选 partner 我觉得三观一致真的蛮重要的、嗯、就你们对于美感，你们对于品牌的定位跟未来，就是你们要可以因为时间的不同而随时应变。我觉得那个跟着 flow 走的那种弹性，我觉得是身为彼此 partner 他必须要有的条件、嗯、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情绪的稳定、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嗯、跟你们可不可以理性的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毕竟来自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家庭跟背景，我觉得就算兄妹都会吵架，男女朋友再好也是一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 partner 之间，我觉得那不是吵架，可能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嗯，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在创业路上，尤其你第一次创业、嗯、有伙伴是蛮重要的、嗯、就是你受到了挫折，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承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对啊，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很棒，就是情绪的稳定，就是、嗯、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情绪跟脾气其实都是可以控制，只是你要不要控制而已。
对啊、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公私分明，因为从朋友变 partner 那个角色转变不太一样。
那你们还会一起去夜店吗？
不会。没有啦，我觉得一起工作之后的那个关系其实比玩乐朋友还要更深，好不好？就是那
已经没有办法一起去夜店了，
还是会
我们还是会玩在一起，只是不会像以前的频率这么高。
以前多高、啊、
我觉得以前是因为哦，我们是为了要彼此得到生活上的调剂跟平衡那一种，
对，
出去玩朋友。那现在是我们有一个目的性的，吃完饭然后我们就再续团那一种，所以我觉得那个角色跟 angle 是完全不同。
对啊，那我们刚刚一直说到这个三十多岁啊，你们想必你们两位一定都有心目中崇拜的女生吧？有吗？
其实这一题我收到的时候，我想了非常久，
真的、
哦。然后我发现这个答案是没有，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特别崇拜的 的女性，我也没有一个我特别想要变成的样子、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个体，他是不同的样子、嗯、然后我包括我这几年就是也是在找自己，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迷失的人，就是我不太知道我自己是谁。嗯，以前大家有什么志向，比如说 Vanessa 刚刚说她18岁就知道她自己要创业，
对，
其实我是一个我到25、6岁我都还不知道我自己未来的 career 是怎么，
这是很正常的。对
对
啊，
所以我的人生一直都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我一定要变成谁。可是我必须说，有一部电影，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跟影集的人，嗯，有一部电影叫做 Little Woman， 嗯，我觉得这部电影影响我很深，嗯，因为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全部都是女生的家庭，然后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雏形跟样貌，嗯嗯嗯。然后像我觉得 Amy 的话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她可以用她自己的方式，嗯，然后去对待这个世界，嗯，她可以有点任性，她可以很温柔，可是她却知道她可以用尽她自己的才华。我觉得这个是跟我现在的心境蛮像的，就是，嗯，哦，我可能在做 Mr. T， 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不够。嗯，我还想再做更多。他也许可能不是跟公关有相关，我可能觉得我永远都要在进步，所以我一直在发掘自己的才华，还有哪些天赋，嗯，还有哪些适合自己的事情可以被开发。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心灵成长这一块也是在创业当中，我觉得对我帮助蛮大的，因为我以前就是真的很迷失，嗯，很迷惘，嗯，然后再来从小我觉得因为我从小也是在很传统的家庭长大，嗯嗯嗯，就是他们给你的观念都是，你知道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嗯，我外公还说你要不要去考公务员，他们都会觉得你应该要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嗯，那我在创业初期大家也是对我可能，哦，没有抱持着太多的期待，或是不觉得你可能会撑到现在。对，所以这一路上其实都是你必须要不断的证明你自己。那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我就是看到了这四个女生，嗯，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去证明自己，嗯，然后再来是很多人就会说30岁你应该是要走入家庭，
对，
或是你要有一段很稳定的关系，
对。
可是现在我们的观念不一样了，
对啊，
就像 Little Woman 里面说的，他就问他姑姑嘛，为什么你没有结婚，然后他姑姑回答了一句最经典的话，他就说因为我有钱。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很符合我们现代女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开始自己创业，或是甚至像 Joanne 斜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嘛，嗯，那我们可以 affordable 我们自己的生活，那
你就不会太依赖男生，
没错，
然后你的思考会比较清晰一点，
没错，我不会被别人左右，
嗯，是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
可以做自己吧，
可以做自己，当今天你不管是外在的提升，经济能力的提升，或是你自己内在的提升，你都很稳定，你都有了的时候，你好像不太需要去变成哪一种样子，
真的，
对
，OK。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我就是想了很久，还是没有想到。
对，就是其实就是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然后你也没有再去崇拜谁了。那 Vanessa 呢？你也是一样吗？
没有，我跟 Grace 不太一样。
好，我想听一下。
就是，我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是他不太会去给我人生指标或是人生方向，就是我从小是比较放养式的小孩，但是我从小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因为你放养我没有方向，所以我先找方向跟一个定位，我会先看，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崇拜的大概34代40岁的女人，我觉得应该就是周平均。我觉得她在经历过人生事业的高峰，也赚到了不少钱，但又经历了人生低谷，然后又在创造高峰。
科普一下，她是东京卓一的这个创办人，嗯，大家可能在很年轻大学的时候
应该都有买过他们家的衣服，
对，她可以创造亿万收入的电商王国周平均。嗯，
对，啊，那我觉得我自己很欣赏他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在人生低谷中他还是可以找到他的人生方向，然后再转身，然后再重新塑造人生的第二事业跟高峰。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或是女生经验，很多人就是经历过低潮或创业失败就一蹶不起，嗯，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教材，就是 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当然就是自己荷包满啦，自己的底气也足啦，嗯，但是他现在可以转用现在可能流行的一些行销方式，用 YouTube 就是打造自己的人设，分享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不管在事业上或者是爱情上的一些好的观念，然后用年轻人知道的方式去传递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当你什么都有了之后，你能去在转换一些能量，是正能，嗯，然后传递给人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会是我自己未来想要走的一个方向。
嗯嗯，其实我也很喜欢周品君，我记得周品君的时候第一次出第一本书，什么关于品牌那个，我还去买了这个书，嗯，然后还是有他签名。嗯，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女生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崇拜。我相信听到这边的听众，你们也会觉得，可能我们都是同一体系的女生吧。嗯，对啊，就是我们可能崇拜role model 也是像周品君这样子，然后你可能现在又觉得，哎 ，Miss Thirty 的 Grace 跟 Vanessa 好像又是你想要的样子，或者说，哎，斜杠先修班的 Joanne 好像也是你想要的样子。我觉得其实同频的其实会相吸，
没错，就是你会想要在他们身上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部分。
对。嗨，听众们，这是中场，我是主持人 Joanne。 斜杠先修班品牌理念就是想要帮助想要成立斜杠事业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的新鲜人，甚至如果你已经是在斜杠事业努力中但是却快撑不下去没有变现模式的同学们，你们也是我一直服务的客群哦。如果你听我节目很久了，又是属于以上症状的同学们哦，非常欢迎你现在赶快按下暂停键，跟我预约一小时的斜杠咨询。因为这个斜杠咨询是我做了近两年的服务哦，从我节目开始开播到现在一直有在做，目前为止咨询的次数也超过了100位。同时呢，我也是政府单位的创业促进计划讲师，这个咨询会对于你品牌定位、变现模式、心态厘清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啊，因为有参加过咨询的同学都知道，欸，每次咨询我都是付出极大的心思在跟你掏心掏肺，也很希望你慎重看待这次的咨询，而且我也是希望真的有需求的同学再跟我预约咯，期待你的到来咯，拜拜。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哎，我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我很迷惘。其实有一个关键点，你可以去听，你可以去看说，哎，我曾经追随谁。嗯，比如说你听了这一集节目，你会想听，为什么你不由自主想听？因为你就是可能想成为我们这样子的人。嗯，那我们也是从很菜菜蜕变出来的。嗯，对，所以你要去承认你想变这样子的人。好，那就承认之后，那就起步了。OK， 我蛮想要聊聊其他的话题啊，就是那时候我28岁的时候，我好想要结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就是很恋爱脑。
大家在25、26岁、28岁都很想结婚。
我没有想要结婚。
我觉得我是恋爱脑没错，可是我在结婚这种大事的时候，我会比较实际。我在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经济生活条件的时候，我不会去做结婚这个决定。
那你真的很理智。
对，因为我觉得结婚它是会把所有实际跟现实的那一面更放大，就是当你今天已经觉得你跟这个人可能不管是经济条件的问题，或是你们可能相处上有点问题，结婚之后这个问题只会变得更大跟更多。当你今天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要先问问自己，假设今天比如说你们的经济条件大概就是中等，那这样中等的生活你是 OK 的吗？就是当我今天那个状态我觉得 OK， 我就不要再去为我们之后的生活去做埋怨，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生活中找到平衡。可是我觉得这个稳定的标准在每一个人心中一定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如果要做这种重大的决定，我觉得你应该要先问问你自己，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吗？嗯，如果是，那我觉得你就去做了，就别后悔。嗯，但是如果你自己都还有一些犹豫，就是你觉得说啊，你这样的生活，你可能觉得绑手绑脚，你可能会不快乐。嗯，那我真的是奉劝，在那个年纪的女生，千万不要为了爱 或是冲动、嗯、就去做这个决定。
对啊，先想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再去下一个对你来讲好的决定、嗯、那 Vanessa 呢，你有没有恋爱脑？
我觉得
我
也许有，
在某部分有啦
我觉得我也许有，可是我可能有一点恐婚吧，就是结婚这件事情比较不是在我人生的规划的 priority。 就像Joanne刚刚有讲说，你可能觉得你人生还有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嗯、所以在我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我身上充斥着、哦、要创业，然后又要自己再往上走，好像就是结婚这件事情就好像是第二或第三第四顺位，目前还不在我的、嗯、我觉得、哎、我一定要发生，或是我年纪到了我必须得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你是根深蒂固，因为他说他18岁就想创业，那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迷惘的女生，可能就像 Grace 那时候你转变的 OK
对。
所以我觉得像 Vanessa 是非常知道自己的目标的人，那有蛮多就是像 Grace 就是还在迷惘中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听到这边给你们一些建议，就是你先跳脱那个恋爱脑，我知道恋爱脑很难控制了哈，但是你先就是冷静一下，去想说你跟他结婚后面会演变成怎么样。
没错，
如果说好像你想要房子，他也可以给你房子吗？如果可以，然后你想要什么？你觉得你们两个有办法共同创造吗？好，如果可以，那我觉得那就结。那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这样算一算，你们的条件好像你想要的东西好像拿不到，那其实就是钱的问题。
没错。
好，那你们觉得、啊、因为现在有些人他听了这个节目，他其实就是很想充实自己，所以才听这个节目嘛。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平常上班下班，他们充实自己的管道好像都只有听节目看书、嗯、然后有时候也没有很多的想法，因为没有人脉。你们怎么鼓励这些女生怎么去跳脱以往的生活模式，去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学习产生更多 idea 的管道呢？
我会觉得就是跨领域、欸、就是你多去接触一些不是你圈圈的活动，有很多展会啊，每一年都有啊，有酒展啊，艺术展啊，然后什么食品加工展、化学展那种展、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展览齁。
对，
但是你刚刚说到什么酒啊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会艺术啊，可能一听就害怕，觉得说
没有，不要这样设限，
真的齁、
哦、其实你就是花200块，
200块酒展200块，
对，你就走进去、哦、然后你可以喝到全台湾知名酒商所代理的酒、然后我自己啊，就是会走进去喝一杯酒，我就说你们的负责人是谁，或是我就会开始聊天、然后在这个聊天之中，他可能又在接绍你不同的酒庄的庄主，然后或是不同的酒款，所以你就是可以透过一件小事情再深度的认识人脉也好，或是这个产品背后的理念，或是 connection 的 industry 或是一些事业，所以我觉得就是透过一些平凡的小事去联动更多的资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去打开你自己眼界跟视野跟跳脱舒适圈的一个方式。
像 Vanessa 说展览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展览是因为像很多人想到的是说读书会可能有点太无聊了、你有没有办法去跳脱你的领域，你平常有会喝一点酒，但是不是到很厉害的这种高端的酒，但是你去了解一下、然后你主动跟人攀谈几句，那个人脉就联系上、那像 Grace 你有什么觉得还不错的增进自己的管道？
其实像我自己，我是一个很需要新东西来刺激的人，所以像如果我发现这一阵子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进步，我的进步是也许是专业技能上的进步，或者是人脉交友圈好像很固定，我就会希望有一些新的刺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去学新的东西，像比如说有一阵子我就去学高尔夫、虽然我现在也没有再继续打，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很专注在学这一项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好像认识到不同面向的自己。那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某一部分又被开发了。
会哦，
那像有这一阵子我在学皮拉提斯，我就觉得我好像又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了，然后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更认识自己了。
对
然后再来我觉得像 Vanessa 刚刚说那些展览嘛，那我自己 己是因为我平常要是不工作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宅的人，我也不想要出去 social。 可是当我发现我刚刚上述的那几个状况，就是哦，我觉得自己最近好像没有什么进步啊，我需要再去多拓展一些人脉或是交友圈的时候，我就会逼自己去参加各种活动。当你今天走出家门，你的机会就变多
变多，真的，
你随便跟别人聊天，你的朋友就今天就多了一个，
真的像我们今天就这样啊。
对啊，对啊，
超棒的。
我觉得跟不同领域的人聊天，确实可以增加很多你的灵感啊，或是你一些生活上的经验。
而且绝对不要带目的，
没错没错，就是很轻松的。
对，然后我觉得除了上述讲这些，就是开阔眼界、开阔交友圈，我觉得让自己充实的方式，我自己近几年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把平凡的事情变得讲究。
嗯，例
如说，你说你会煮饭，但你就只会煮泡面跟水饺，难道你不能去煮一道就是从头到尾都自己制作的 pasta 吗？一个好吃的晚餐，
把它做到极致。
对，然后你再更讲究的去在乎它的摆盘，我的盘子要用什么。其实这很多细节你都可以觉得说，哇，好好玩哦，我要去哪里买盘子，我要怎么把这个意大利面肉酱面做的好吃，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酱料，哪一国的东西，就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你每天都在过你觉得很普通的事情，但如果你只要深度的去钻研，它其实会变得非常有趣。喝咖啡也是啊，到底你要加冰块不加冰块，温度多少，你的咖啡豆来自于哪一国，其实你也可以在找这些材料这些知识的过程中遇到不同的厂商或店家，其实也会让你可能透过这样的场域跟这个过程也认识新朋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是 focus 在自己不是工作的部分。
真的啊，因为我有一个听众他跟我讲说，他觉得现在生活很平淡，没有什么高低起伏，然后情绪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你听他讲话就是平平的，他也没有什么情绪，所以他做起事情来也没有那么有冲劲跟做到位，所以我觉得 Vanessa 有讲对一点，就是是不是可能没有把生活中的看似无聊事情再做得更深入做极致。我们都是点到为止，你就变得最后会变很可怕，会变一个无灵魂的人在生
活。对啊，然后你可能就会是觉得说啊，我现在要去哪里玩，我去过这么多国家，我下一个要去哪里。其实旅游也是，
对啊，
就是你的旅游可能可以增加一些深度的东西在里面，让这个平凡的旅游或是只是开心玩乐的旅游它更多更富有意义。像我自己就是会觉得说，我就会给我的旅行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比如说我前阵子去清迈，我想要的是体验当地生态平衡的这个重点，所以我在找饭店找旅游的行程都会是 fit 我想要的这个主题走，那它就不无聊。
对啊，而且你这样做其实无形中你们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人，很吸引人的人，然后你如果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哎，我怎么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另外一半，我怎么做事业没有办法做到位，我要讲一句很重话，有时候是来自自己，这样会不会很重？
不会，我觉得
是没错。
因为你自己人是，比如说做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人可以做成功，有人做不成功？除了运气以外，很多人是从你自己里到外了。你是不是一个，比如说经营社群也是啊，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玩的人、吸引人的人？那你的受众就会感觉到，如果你今天很无聊，没有在增进什么，那别人为什么要追？
就是你散发出来的魅力，
对啊，
别人是感受得到的。
对啊，两位真的是让我觉得魅力满满。你们近期的在这个最璀璨的三十几岁体验了很多事。那最后最后呢，我想要请两位啊，你们可以宣传一下你们现在 Miss 30有什么活动，或是说我们从哪里可以追随到你们。
我们现在 Miss 30其实有很多的平台，那除了 Facebook 跟 IG， 那我们今年其实重点会放在我们的 LINE 社团上面，所以我们在社团上面其实重点化的经营，就是除了我们跟非常多的通路有一些合作，那有一些独家的活动或是优惠，我们会回馈给我们社团里面的粉丝。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年会举办非常非常多的线下的活动，然后是回馈给我们的社团的社员，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嘛，社团里面的支持我们的这些会员，他们可能自己想要创业或是正在创业中，那这些女生她也许没有非常多的管 到，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资源，然后运用我们两个的专业。对，因为以往我们都是在帮别的品牌去办活动，去办去做媒体的操作跟曝光，但是其实真正需要资源的是这一些正在创业中。
对啊，那不就是我们的听众了？
没错，
对啊，对啊，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
对，
然后我们今年也在认真的经营我们的 podcast
哦。你们的 podcast 名称是
密室三十。
哎，刚好 Miss 30的，
对啊，我们想这个名字想
很久，好搭哦，密室。
对，就是在这个 podcast 的节目里面，只要关于三十，大家会遇到的生活上的疑难杂症、事业上的任何问题，其实都会是在我们。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节目当中会听到不同的观点，
有一个专属于我们听众的社群。
没错，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当时要开 podcast 也是因为它的主题可以很广，对，然后没有什么设限，
是，
所以我们也会每个月邀请不同的来宾，然后去跟我们去做他们产业当中的理念的分享啊，品牌的分享，或是他们到底如何走到这一步。
嗯，
对，
我觉得好多元哦，好棒的一个社群。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迷惘说，哎，你不知道可以怎么充实自己，我觉得直接加入 Miss 30应该是比较快。
没错没错。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一个创业小聚的活动。那我们其实每个月都会有主题，然后每个月在不同的地方都会发生。那就像刚 Grace 讲的，其实这个创业女子会提供的平台，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会员有很多是那种从国外回来的女生，她们在台湾想要借由过去的背景跟知识创立一些新的牌子，可是她们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她们到底去哪里交朋友，而且是帮助她事业正向发展的朋友。我觉得 Miss 30 提供的就是一个空间、一个机会、一个活动，让你们不管是在 podcast 或者是在课程上面得到一些比较知识性的东西之外，这个平台也可以让你认识不同的朋友。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你会遇到你未来的合作伙伴，也许你会遇到了就是让你有更多灵感的人，或者是你遇到挫折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人。所以我觉得 Mystery 他提供的线上线下 podcast 活动上面的平台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
OK， 哇，真的好多元哦，真的完全非常适合我们的听众。所以啊，我也会把 Mystery 相关的资讯放在这集节目的内文里面啊，希望这集呢对于你们正在经历三十几岁但是有点迷惘的你有一些帮助咯。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
拜拜。
在本节最尾声跟你做个重点整理，第一个，如果你还在决定说是否要找朋友适合创业的话，你可以参考说你们的三观是不是一致，而且对方情绪是不是稳定的。再来第二个重点呢，你可以试着找到你生命中的 role model， 也就是你想要成为的那个女生，那也许你就可以从她做过事情跟她成长的脉络去抓到自己可以做哪些努力跟尝试。再来第三个重点，如果你在考虑是不是一定要跟你另外一半结婚的话，你可以先去反思你自己哦，现在你们两个的经济条件是否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在犹豫了，那你可能就要先冷静一下咯，主要是以你为中心，确不确定你想要这样的生活。再来第四个重点，如果你想要增加你的视野跟学习管道，你可以去参加跨领域的一些展览，只要你走出家门，机会就变多了。那重点是把平常平凡的事情变得讲究，你的感官就会慢慢开了，想法就会更多创意更多元了。那这一场是一个蛮轻松的访谈，我也发现到很多我的听众啊，都是三十几岁很年轻，但是对于工作事业要不要创业要不要结婚有各种各样的迷惘。那希望今天三十几岁的听众们听完这一集都可以对未来有一些勇气喽。那我们下周见，拜拜。